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花旗，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十二章，今天我们读27节到30节。十二章分成两个大段，第一节到26节是祭司和利未人家谱的名单。尼希米记特别记载这一段名单，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看重那些分别出来专心服侍神的人。很多解经家认为这一段的记载是经过后人编辑而成的。接着27节一直到最后，就是耶路撒冷城墙的告成之礼。这一段应该是紧接着11章尼希米分配人住进耶路撒冷城之后发生的事。我们来读27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首先，我们要确定行告成之礼的时间。在尼希米记6章15节那里，我们看到已入月25天，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那是在尼希米回去耶路撒冷的那一年，也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或者是主前445年，那一年的6月25号，城墙就修建完毕了。按理说那个时候应该行告成之礼，但是尼希米没有这么做，原因就在7章4节。因为那时候城是广大，其中居民却是稀少，房屋也还没有建造。因此为着这件事，尼希米一天都没有耽搁。一方面他重建回归于民的族谱，这就在尼希米记的第七章。而另外一方面呢，他退居幕后，请文士以斯拉出来尽职。文士以斯拉一生自立明白遵守并且教导神的话。从7月1号开始，以斯拉就出来尽职，借着他的帮助，让百姓能够听到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话，并且能够遵行神的话。结果从7月15号到7月22号，就过了一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第一个合神心意的祝棚节。接着又在7月24号带下一个大的复兴，人人都在神面前认罪、哀哭、禁食，并且主动的立约、签名并起誓要遵行摩西的律法。这一大段事情记载在8章到10章。这就给尼希米呼召人搬回耶路撒冷城居住的行动铺下一条平坦的道路。接着就是11章，呼召首领们，并且百姓中抽出1/10，还有那些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开始搬回耶路撒冷居住。人搬进城居住之后，才能够开始建造这个城。而建造耶路撒冷城的过程，就比建造城墙缓慢多了。建造城墙可以一鼓作气，用52天就修建完毕。但是要建造一座城，先要有居民。现在有1/10的居民，大概是4000-5000人愿意搬回耶路撒冷居住。他们要先盖造房屋，要修筑街道和沟渠，要建立市集，还要建立各样的公共设施，这样才能够让人安然居住。这需要漫长的时间。根据丹以理70:7的预言，在丹以理书9章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在这预言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注意，这里不是建造圣殿，而是建造耶路撒冷这个城，而城的建造是从城墙开始。所以这里指的就是尼希米在亚达薛西王 二十年带了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建造城墙，也就是主前的445年开始。经过了七个七，就是49个犹太年，耶路撒冷就连接带壕都要建造完成。根据但以理的预言，整个耶路撒冷建造成功要到主前397年才会大功告成。若是等到那个时候才现建墙的告成之礼，那也拖得实在是太久了。那我们要确定城墙告成之礼的时间，我们还要回到尼希米自己的记载。在13章第6节那里，我们看到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尼希米是亚达薛西王20年来耶路撒冷，32年他回到王那里，应该是在苏珊城，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待了12年。尼希米之所以要回到王那里，是他不得不走，因为在尼希米2章6节他本来是王面前的酒政，一开始他向王请假的时候，王就问他，你要去多少日子，什么时候回来，他当时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才欢喜地遣他走。所以最合理的推算应该是在他必须启程回到王那里的时候，耶路撒冷城的建造也有了初步的成果，应该就是他在回去之前，也就是他开始建造城墙12年之后，他举行了城墙的告成之礼。这时候耶路撒冷应该已经有一些房屋了，街道和沟渠都被定义出来了，人们已经开始可以在城里面过生活了。就在这时候，他们把在各处的利未人都召集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尽利未人的职分，因为他们是带领百姓向神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的一般人。从一开始耶路撒冷城一片废墟，12年之后城墙建立起来了，城门也安上了，城中房子也建立了一些，是一个喜乐的时候，是一个欢庆的时候，是一个向神感恩的时候。因此他们先召聚了利未人来预备城墙的告成之礼。28节29节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多法的村庄与伯基甲，又从加巴和亚马佛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视为为自己立了村庄。这些歌唱的人都住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在他视为的地方。这里提出了四个城市的名字，尼多法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城正南方大概15公里的位置，伯基甲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快30公里的地方，在耶利哥城附近，而加巴和亚马佛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在10公里以内。这些带领歌唱的利未人们聚集在自己的村庄，距离耶路撒冷都不远，他们就接受召集回到耶路撒冷预备行告成之礼。30节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预备告成之礼的第一步就是洁净。这里我们看到三方面的洁净。第一个是洁净自己，在带领向神感恩敬拜的事情上，祭司和利未人都是带头的，他们是在这些侍奉上的领袖。因此第一个洁净的就是领袖自己必须洁净自己，服侍神的人一定要守洁心清，一个不洁净的人根本不能够服侍神。所以祭司和利未人必须先自洁，接着他们就洁净百姓。这些百姓是要跟随祭司和利未人的带领，一同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每一个来到神前的人也都必须是洁净的。而第三个就是城门和城墙，这些虽然是物质的事物，但今天城墙和城门要分别出来归给主使用，因此他们也必须分别为圣，他们也必须要被洁净。而这洁净之礼在以色列人 一开始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之后，神就已经定下洁净的规矩。在出埃及记19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神借着摩西去告诉百姓，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们，神的心意又是什么。那里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因为神要降临在西乃山，于是百姓们都需自洁三天。在19章的14节15节，摩西下山到百姓那里，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又对百姓说，到第三日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必须先自己洁净自己，就是要洗掉自己身上的污秽，接着要洗他们的衣服。衣服就预表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是纯洁的，并且三天之内不可亲近女人，说出他们要管制自己的私欲。因此这里的祭司和利未人应该是先自洁洗衣服，不亲近女人，过了三天之后才算洁净。那旧约洁净的条例到了新约该怎么应用呢？最好的应用应该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20节到22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在神的家中各样的器皿都有，有卑贱的器皿，有贵重的器皿。接着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保罗把人比喻成是器皿。器皿有两方面的讲究，第一方面它是要盛装东西的，这里说到器皿是为着盛装神的。接着器皿是有功用的，当你里面盛装了神，才能够被神使用。如果我们这个器皿里面盛装了世界的事情，各样的掺杂和败坏，神就没有办法使用我们。我们必须盛装神，更实际的说，就是我们这个人被神的话语充满了，神才能够使用我们。当我们合乎主用的时候，就是我们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时候。这里的善事不是我们一般想的每日日行一善那样的善事。在神眼中什么是善事呢？就是一件事情起手是神，是神起意的，而在这事情过程中满了神的运作，不是出于你个人的意识，而最终呢，这事情的结果是把荣耀归给神。只有这样的事情在神眼中才是善事。我们知道贵重器皿的目的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呢？接着22节就告诉我们，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我们就看到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在消极的那一面，我们要逃避我们的私欲，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有一些同伴倾心祷告主的同伴。什么是清心呢？就是单单的要主，向主完全的纯洁。清心的人必能见神，我们这个人纯洁了，看到神，能够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消极的逃离自己的私欲，积极的与一群清心祷告主的同伴一同来追求四件事：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什么是公义呢？唯有神是义的，我们根本达不到义的要求，因此追求公义是让我们这个人完全的转向神。信德就是原文就是 faith， 就是信。什么是信呢？信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连着神，能够接着信支取神各样的恩典与丰富。接下来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我们这个人才会有真正的爱。如果我们这个人向着神的公义，借着信连于神，在爱中经历神， 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平安。因此在新约的字节是从逃避私欲开始，接着清心的祷告寻求，接着我们这个人转向神，连于神，经历神，最终带下与神平安的一个结果。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才能够承担责任来带领向神的敬拜和赞美。我们都来祷告。主啊，你是圣洁的，人若非圣洁不能见主。但谢谢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让我们能够脱离卑贱的事，能够成为圣洁，成为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祝福我的生活一直是向着神的，连于神的，经历神的，在我身上能够产生出一种平安的光景，成为一个经常向神敬拜赞美的人。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